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名是超乎万民的，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神之神，你的名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赞美。主啊，就求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一样这样的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所有的。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按照我们教会的惯例，我们一年四个季度会有两个季度来传讲神的话语，有关旧约方面有两个季度会讲新约的书信。可能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到上个礼拜结束，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季度的时间一起来传讲生命记。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换到新约来讲一部新约的书信。这部书信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希伯来书。如果说是你在教会待的时间比较久的，或者说是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很久的话，你就一定会注意一个事实，就是希伯来书是大部分教会很少用来在主日正道的时候来正道的书信之一，或者更确切的讲，是很少用解经的方式系统的来正道的圣经书卷。虽然希伯来书中间我们常常有很多很著名的词句经句是常常被用讲员当作主的话语来在讲台上讲，就好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一节。但是总体来说，希伯来书很少被系统的在教会的讲台上如同其他书卷一样来正道过。我想那个原因对于我们多数基督徒来说，希伯来书是一本很难读的一本书信。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团契的慕道组他们决定用希伯来书来作为他们的查经的内容。我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希伯来书对我们来说很难的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大概不太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希伯来书是圣经几本书中我们不太明确的知道那个作者到底是谁的书卷的之一。当然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猜测，最早很多人建议说是保罗所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缺乏有足够的支持，因此好像大家没有普遍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随后有人建议是巴拿巴写的，直至到了新教马丁路德他就建议是亚波罗写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建议，我们就会发现说都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来真的知道说这本书确切是哪一个作者写的。其实这一点不应该对我们带来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希伯来书成书的时候可能正是当时对基督徒逼迫最严厉的时候。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常常在中国看到有文字狱的出现的情况一样，若是有清楚的署名的话，我们可能会猜想那一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逼迫。因此那时不署名的书信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的措施，因此不应该成为我们真的开始对这本书的真实性有怀疑的障碍。我想在第一世纪 Clement 主教的一句话是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普遍认同的，就是谁写的希伯来书神一定知道，因为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那写书的人只是凭着神的感动 而写下了希伯来书。因此，知不知道那个执笔者到底是谁，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同样都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的话，我们可能也一样有这样的困惑，因为好像在学者们中间也没办法达到一个统一的结论。因为在希伯来书中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那个时间和地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一切却并不影响着基督徒对希伯来书的认同。我们从新约圣经的成书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的话，我就发现说，虽然最早的第一世纪的 Martian 的这样一个圣经的新约书信集中间好像没有希伯来书，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一个书信集中间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新约中的书信也都不在里面，因为那个书信集中间只有11篇。但是我们看到说，直至到第二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就已经被列在新约圣经的这个书信集的中间了。而当它一被放在新约圣经中间，我们似乎看到它那个地位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希伯来书所讲的一个内容哈，是我们众人都非常认同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是这并不表示说希伯来书就是一本非常容易读的这样一本圣经的书卷。我们其实从这个名称哈，希伯来书，我们就可能可以猜到，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因为虽然希伯来书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它的作者是谁，但是它却告诉我们它是写给谁的。因为这个希伯来是它本身当时最初的这本书信的手抄本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一个 title， 那个 title 就是给希伯来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它的听众就是这些我们所认为的以色列的信徒。一直当我们认真的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本书中讲了很多很多与犹太的传统有关系的一些内容，无论是天使还是摩西，无论是祭司还是麦基洗德，还是书中所引用的许多许多旧约的经句，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对以色列的历史非常熟悉的以色列人的。而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这本书很难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和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我想我们更具挑战的是，我们如何可以把这样一本书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挂上钩，真正的看到有这样的联系在里面。因为若是我们学习了主的话，却无法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上得到应用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就只是知识而已。但是如何我们可以把这样我们从希伯来书中所读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的写作的目的来作为突破口。也许我们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在讲述主耶稣超越性的同时，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共4次提出了警告，警告那些可能流失的人，警告那些还有不信的人，警告那些可能离弃真道的人，警告那些可能弃绝神的人。那我们一定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一直的在提出警告呢？那读者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环境使得他们一定需要被警告呢？他们的环境可能跟我们的现在其实非常的相像，就是他们遇到各个方面的挑战和冲击。许多学者认为，他们不单是受到犹太教的挑战，他们也同样遇到了希腊文化的各样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一直都在攻击他们信仰的基石，就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信耶稣呢？其实这样的挑战不也正是弥漫在你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吗？我们不是常常听到有人说基督教很狭隘，没有包容性吗？我们不是常常听人讲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我一定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呢？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我只要信一个就可以了。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超越人类一切所谓的宗教信仰的。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若不是靠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希伯来书的介绍上面，而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可能弟兄姐妹会注意到哈，我今天给大家的这样一个大纲跟平时的有一天不太一样。你们会看到哈，上半部呢我给大家是一个讲道的大纲，但是下半部我给大家的是一个结构上的划分。虽然我们可能在看这些结构划分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看出那里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但是若是你肯花时间的话，你就一定会读出神的话语中的丰丰富富的含义来。若是我们从这个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部是整个一到三节的这一段经文的主句，这两个主句实际上是一个对比。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就会发现说前面讲到说神晓谕列祖，后面讲到什么神晓谕我们。所以这两个主句其实在讲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所有的民间的宗教信仰都是人寻找神的一个过程。但是若是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天地掌管万有的神的话，这样的一种寻找一定不会带来一个正确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要了解这位至高的神，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启示我们他是谁。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基督徒才与我们基督教才与其他宗教的信仰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而不是我们人寻找神的这样一个产物。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因为我们如果来回头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这里讲述启示的目的不是在讲神的启示的重要性，而是在做一个对比，好使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神对我们的启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结构上的对比。首先我们看到上时间上的对比，就是古时与这末世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对象的对比，就是我们的列祖和我们这样一个对比。更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启示对象的不同，就是列众先知和他儿子这样的一个对比。但是若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前面有多次多方，后面却没有呢？什么是与多次多方相对应相对比的呢？似乎在经文中间没有明确的列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多次多方正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地方，因为在希伯来的原文中间这个词是放在整个句子的最前面，也就是说是放在希伯来书的最前面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显然这是作者想要强调的重点。那么作者到底要强调什么呢？那与多次多方做对比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启示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然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我还是要稍微讲一点点的题外话，就是神多次多方启示的重要性。有没有想过说神为什么要多次多方的启示，为什么要这样来告诉我们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差遣这么多的先知在主耶稣来之前一直的预言他到来呢，而不是嘣的一下主耶稣就来到我们中间呢？因为这是为了我们可以得益处。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的思想，假如说主耶稣是没有任何的预言，没有任何神的启示，突然的来到我们中间的话，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其实我们最大的反应可能就是不信。其实你现在看，现在精神病院里面很多的这些病人，他们自称自己是耶稣，为什么你不信呢？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实自己，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预言来证实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因此这个多次多方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神的启示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连串的启示都在指向他的爱子耶稣，也不是一种的方式，而是很多不同的方法都来预言耶稣的到来。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确切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来看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启示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什么其他的宗教是有这样从神而来的多次多方的启示的。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宗教，连我们自己常常有人大家很多认同的世界三大宗教的另外两个，佛教和伊斯兰教的话，我们会发现佛教没有，伊斯兰教也没有，他们没有上千年的神的启示，多次多方的这样一个启示来作为基础。当一个人突然地来到你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先兆，没有任何的预言，声称自己是神来的话，你会相信吗？我不知道你们，但我知道我自己，当我听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问号。这样的事其实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常常的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实我们可以常常听到某某大师自称自己是神，而骗得很多人的信任。不但如此，我们会看到出过去的几十年有很多很多的人自称是耶稣转世，而带领很多人走向了不归之路。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神真的是用这样的突然出现的方式向我们启示的吗？当然我相信作者在这里强调多次多方的目的是为了要突出神的儿子启示的独一性，就是虽然在古时神用多次多方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但是那个启示都是指向一个，但如今在这末世的时候，神用他儿子唯一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也就是说，也许在古时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向我们启示的，但如今神的启示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也正是作者在后面整本书所一直强调的内容的重点。因为作者在后面一直在强调，主耶稣比天使、比先知、比祭司、比旧约各样的制度都超越，就是所有这些的启示的方式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实现。现今的启示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因此不要回过头去再去崇拜天使，好像我们看在伊斯兰教中所看到的一样，不要去揣摩谁是先知，好像在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常常有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一样，不要再回到旧约的制度，我们需要依靠别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因为神如今给我们的启示就只有一个，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常常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以为我们是处在多次多方的这样一个时代，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许许多的奇谈怪论，殊不知我们现今的时代神启示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前几年我们知道一本书叫做非常流行，叫做达芬奇 code， 后来也被拍成了电影，好像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神秘的这样一个密码存在。若是我们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这件事一点也不新奇，再往回看几年，我们就会发现说圣经的密码那个时候非常的流行，告诉我们说在这本圣经的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密码是可以来预测未来的。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仔细的去研究它，就可以知道他们猜想是不对的。因为若是神是创造宇宙天地掌管万有的主，你觉得他会用密码的方式来告诉，只是告诉我们未来的吗？ 这样的启示又如何使我们可以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呢？我相信这样的认同其实不了解神的丰富性。圣经的密码就如同神本来是可以用三维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一样，却一定要用二维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不，神的启示一定比这个更丰富。神的启示是关乎他自己的，有什么比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向我们的启示更为完美呢？没有。不要以为多次多方的启示就一定比那唯一的启示要来的完全，要来的丰富。其实正好相反，多次多方的启示只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要来的各种各样的片面的一些事情，而那唯一的启示却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有什么多次多方的启示是比这样一个真实的存在来得更丰富呢？这也正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一切启示的核心。因此不要被相对主义迷惑了我们的头脑，不要以为说神也一样会用多方的启示在现今来启示我们，以为在所有的宗教中间都可以寻找到神。没有，如今神让所有以前的启示的方式都归为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的特殊，是可以取代一切的其他的方式，是可以带来我们对神的完美的认同呢？这也正是作者在整本希伯来书中所要强调的重点。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段基本上是对整本希伯来书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这个总结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二节的后半段到第三节，按照结构来讲，它其实是对他儿子这样的一个词汇的修饰的子句，都是在表示这个儿子的身份和他与神的关系。那里写到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从结构上来看，有三个子句是彼此平行的，在中文翻译中间我们不太容易能够看到第三个，就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子句其实是与前面说又早已立他作为承受万有的和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几个子句是彼此平行的。因为这几个主句的主词都是神，这里突出的表示说神的主权，这是神的启示，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是神定义要成就的，就是神起初的心意，这是神完美的启示。因为我们看到说作者在描述神的儿子一开始就特别的强调说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乃是讲到说这是神最初的和最终的心意。因此我们不需要去再去猜测神的心意和作为，因为神在创造万有以前就已经定义要让他的爱子成为万有的继承者，就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一定会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也唯有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才可以至终得以存在，因为耶稣托住了万有。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有进一步的更深入一点的讨论。其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作者特别谈到说神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借着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通过他的意思，也就是说神通过耶稣基督创造了我们如今整个的宇宙的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如今的所有的一切从时间的先后来看都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 而我们从上一个子句，我们也知道说，很清楚的知道，神定义要耶稣基督成为一切的继承者，使得一切都归于耶稣基督。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图画，就是似乎从一个起点开始，耶稣基督开始，至终又都归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若是我们真的可以以永恒作为一个轴线的话，让我们看的话，我们也许就看到一个完美的对称的一个图画。这不单是神的心意的所在，也正是神正在进行的工作。因为我们看到说，如今耶稣基督就坐在父神的右边，神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确切的知道这是他的心意的所在。从结构上来讲，接下来的三个子句都是对这个坐这样一个动词的修饰，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可以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如今唯一的启示。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里作者使用的这两个词，是在圣经的其他的出处中间完全没有出现过的词汇。这当然给我们理解这两个词哈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写法其实一定也是很恰当的，因为没有什么词汇可以准确的来描述耶稣基督，描述他一定是独有的，因为他的属性本身就是独一的。这里的中文的翻译光辉哈，其实是非常的形象，与原来的这样一个词汇是基本相近，就是描述那样一个放射性的光从一个源头放射出来。因此既然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的，那基本的意思就是在讲说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的彰显，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的彰显。这样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与我们后面所看到的是神本体的真相是含义上是一样的。当然中文的翻译真相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错觉，以为这里作者是在对比柏拉图的这些的观念，因为柏拉图认为说我们今天所看的一切都只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一个影子而已。当然可能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我相信作者的意思也不完全是这些，因为原文中真相的意思就如同我们的硬币一样，每一枚都是一样的。因此那真正的意思乃是说，耶稣基督是神完美的表现，与神是一模一样的，这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因此说到底，我们说启示的唯一性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而如今他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摆在我们中间。若是如此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额外的启示来更多的认识他呢？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才可以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但是这里作者提到说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相信也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他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就是他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了万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可以坐在父神的右边，不完全是因为他的神的属性，也更是因为他所成就的，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当然从结构上来讲，我们很难划分这样他洗净了人的罪是用来修饰耶稣基督坐在右边呢，还是来修饰说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在这里提供一点点我自己的理解仅供参考。我个人觉得这里提到的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件事本身就是托住万有的基础。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了世界，因为人的犯罪而开始堕落，而且这样一种堕落是在不断的加剧中的中间。不但如此，人的堕落也使得整个世界也处在这样一个堕落的过程中间。所以我们看到说人的自相残杀，几次的世界大战， 以及最近我们所看到墨西哥湾的这样一个漏油的事件，其实都是在显示着一件事，就是若是没有神的拯救的话，人类的命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灭亡。而在拯救的方式，我们都知道靠世界的方法是根本没有用的，就如同我们现在谈起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腐败一样，靠法治、靠教育、靠体制都被证实是没有用的。因为那问题的核心是人的罪的问题，除非可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否则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主耶稣通过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彻底的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因此他所成就的就成为了拖住这个世界不能毁灭的这样一个柱石。也因为如此，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赞美，没有什么是比他所成就的更为伟大的，也没有什么比他带给我们的启示更完美的，把神的属性完完全全的显示给我们。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舍命，使我们看到了父神的那个完美的爱，这样的一种爱是世间所没有的，是所有其他宗教信仰中间所没有的，因为它不是人的爱，而是神的完美的爱。在我们南边有一位妈妈，有一次在我们的慕道组里面，她分享说哈，她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住过，也曾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过许多不同的宗教，像是佛教、统一教、道教，很多很多，只要你能接触到的他都去过。即使他们搬到美国来，他也就开始接触基督教。按照他的原话，他说，我虽然现在还不信，但是我很希望知道哪一个是真的。虽然如此，基督教在所有我所接触的宗教中间是最让我可以接受的，因为基督教是人人平等，而没有其他的宗教都有大小眼，也就是歧视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亲眼看见在其他的宗教的中间，若是你是捐款的大户，你就一定会受到特别的接待，那个主持人一定会马上冲过去迎接你，而若是你只是捐一点点的话，就没有人会理睬你。而这一点在基督教中间没有，无论你捐多捐少，大家都平等对待。因此我如果要信的话，我一定会信基督教。感谢主的是，这对夫妇在前一段时间决定信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件事让我们想到说，什么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与其他宗教信仰所最为不同的东西呢？不是别的，正是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完美的神的属性，就是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换句话说，神爱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有钱没钱，无论你是有权的还是没有权，无论你是可爱的正人君子还是众人都唾弃的社会的犯罪的罪犯，神都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而这正是神的爱与我们人的爱不同的地方，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我所看过的电视的报道，只是我现在不再记得说是什么时候看的，也不记得说那些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因为我那时看的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那篇报道讲述的是说有一个罪犯喝醉了酒回到家里，一打开门看见自己家里坐了一个男人，于是他就拔起枪把这个人就打死了。当然这个事实呢，事实的真相是这个醉汉喝醉酒以后走错了家门，闯进别人的家里面，把那个家里的人打死了。当然这个醉汉就被抓住了，并且被判了刑。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在这里，而其后的主角却是这个遇害者的父亲。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何等的悲伤， 他不单单是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悲伤的是他自己的儿子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无缘无故的被害的。但是这位老人是个基督徒，他在想到他自己儿子的时候，他同样想到了这位罪犯，他更是觉得说这个罪犯的生活更为悲惨，于是他就开始写信给这个罪犯，进而常常去监狱看他，并最终带领这个罪犯信主。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关系发展到一个地步，老人愿意认这个罪汉为自己的儿子，并且为这位儿子不断的奔走祈求减刑。我看到报道的时候，正是这个罪犯提前从监狱中间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父子相见，抱头痛哭，他们从此就生活在一起。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父亲可以忘记那杀子之痛。直到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才完全的明白，这就是主的爱。也只有我们完全的领受了主的爱的时候，才可以使我们真正的一笑泯恩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处的时代一直在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告诉我们神的启示是多次多方的，告诉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不是。在这末世的时代，神对我们的启示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什么启示比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更完美、更完全。我们今天所需要做的，就是拨开我们眼前的各样的迷雾，让我们可以见到那光辉的太阳。当我们体会到那个太阳阳光的温暖的时候，我们就一定知道那太阳是何等的灿烂辉煌。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可以体会到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世间一切所有没有办法比拟的，唯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他，并完完全全被他完美的神的形象所吸引。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说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当仰望的到底是谁。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问、道理、宗教，一直试图要把我们吸引过去，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今所有的唯一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唯有他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属性向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显明。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目可以定睛在主的身上。当我们遇到一切这些困扰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你的恩典拨开这些的云彩，而真的见到那光辉的太阳。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